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塞甲，我是阿西。嗨，各位，如果大家有追踪塞甲 IG 的话，应该会看到前阵子，也就是上前两个礼拜吧，塞甲的现实动态非常的热闹，每天都有很多的照片在更新着。没错，我刚从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九天八夜旅程中回来。去年大概是在二月的时候，我也去走了白沙屯进香。回来之后呢，就找了我的好朋友逸纯跟我一起录进香的一些心得，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基本的进香常识。他去年没有参加，但是今年我们终于合体，可以一起去参加这个九天八夜的进香了。不过他是在北港的时候就先回到台北，因为有工作的关系，而我今年则是真的跟了全程，虽然中间不争气的还是坐了一小段车，300公里里面坐17公里的车应该还算不错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大家可以看节目资讯栏里，我会附上去年那一集节目的连结。那今年呢，我就不会再谈太多基本的知识，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九天里面，我实在遇到太多有趣的人事物了。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那这次的进香呢，它其实是从2024年的3月18号凌晨0:35，妈祖娘娘的神轿从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出发，往北港去进香的一个旅程。白沙屯它的路线是这样的，它固定的是从白沙屯出发，然后到云林的北港，在北港待大约一天到半天的时间，再往北走回白沙屯拱天宫。那中间呢会经过哪里，或是停留几天，停每一个休息的点停留多久，其实都是当下决定的。只有出发点、折返点还有返回的地方是每年一样，而这几个时间点呢，会在每年农历的12月25号的时候由拱天宫拔杯来确认。今年呢，我们是从18号南下，然后23号的时候抵达北港，也就是说6天往南走，24号的凌晨再往北走，26号的中午到下午之间呢必须要回到拱天宫，也就是6天下2天回。那你知道白沙屯到北港来回的总公里数是多少吗？因为中间的走法会有点不同，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粗略的概念，往返的话大概是300公里。而且我觉得今年真的很厉害，就是我其实没有带回太多的伤。去年我回来的时候两脚的阿基里斯腱都发炎了，但今年我只有左膝盖的韧带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果然中间还是要休息呢。那先从实际开始走之前来讲吧。因为白沙屯参加的人基本上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大家会准备结缘品。那在路上呢，要是遇到你觉得跟他很有缘的人，或者是你到人家家里去借用厕所啊，或者他们出借他们家的空间，让你能够借宿一晚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结缘品来表达一个感谢之意，或者是跟对方结下缘分。我这次的结缘品呢，准备了一个亚克力的小钥匙圈，那是我自己画的粉红超跑的图。但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印起来实在是十分的不便宜，所以今年我准备的量就没有很多，就少少的，真的感觉非常有缘或是十分感谢的人。但我现在就是回来之后呢，也开始发起一个小小的结缘品加印活动，那这个会在最后我再跟大家提。那我想这一次就由时间轴顺向的跟大家描述一些中间遇到的有趣人事物好了。整个路线是从苗栗的白沙屯，然后到通霄苑里，一路往南走到台中、彰化、云林、北港，那再从北港往北走。 今年的路线呢是从去程的时候是走比较偏山线的地方，我们已经过了大甲，然后来到沙鹿，接下来到彰化，也还是有经过我去年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个小镇田中，接下来我们到了云林的园长土库北港。我中间如果有稍微漏掉一些地方的话非常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他真的经就是妈祖娘娘真的经过了非常多的地方，我没有一一的把它列出来。那我们到了北港之后稍微休息半天再往回，因为今年的北返呢是急行军，要在两天之内走回去，所以通常路线不会有太大改变，就是一个最短的直线距离，所以我们今年走的是海线，就从北港出发，然后呢来到了王宫、鹿港、深港，一路北返，然后来到了台中的龙井、大安，然后再次来到大甲，接着再往北跨过桥呢就回到苗栗县界，最后最后再经过苑里、通宵、白沙屯这样子。那这一次我其实吃到了一些，要说好吃的话真的是讲不完啦，但有一些很印象深刻的，毕竟我们是美食节目嘛，我就一一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去年有说过妈祖娘娘当晚是凌晨0点35分的时候出发，我跟朋友呢通常都会提早先走，大概9点多就会出发了，因为前面的这一段路也就只有一条路，不太会有分岔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先走，对自己多争取一些余裕，在后面的时候能够休息。所以那一整个夜晚我们9点多出发的时候一路往南走，整个通宵白沙屯通宵到苑里这一段呢就像是大夜市一样，路的右侧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小点心站，有的人是用自己车子的后车厢，有的人是推了小推车，也有更大规模的团体，他们直接开了一整辆的货车，那上面呢装了满满的手冲咖啡器具，然后就是手冲咖啡的专车等等的，真的非常有趣。但我觉得啊，今年的这一段的点心站的数量好像跟去年比起来稍微少了一点点，种类呢也不太一样，像我去年竟然有吃到药炖排骨，但今年呢就没有看到那一间店出来。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那时间也不太适合吃太多东西啦，我们这一段路啊一直走走走走到隔天大约中午12点，是通宵跨夜的一个步行。那一天呢妈祖娘娘她停在了大甲镇澜宫，就是因为我今年也一样是跟着游览车，所以其实晚上游览车会把我们载到离妈祖娘娘住驾点稍远的住宿点，因为每一天妈祖娘娘会在哪里停下来都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在订房间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比较困扰，但游览车就会负责把我们送到那个很远的住宿点。那一天我们是住在台中市，但隔天早上我们在回到大甲的那个住驾点的时候，你们大家如果有去过就会知道，大甲其实在正中央很靠近镇澜宫的地方有一个旧市场，那个是有点半露天的市场建筑。我那天早上想说因为我肠胃没有很好，就不太想吃粽子啊米糕之类的，那前一天我们有吃到好吃的菜包，就想说那要买菜包吗，可是又有点无聊，因为前一天已经吃过了，结果这时候就发现在市场那边昨天没有开的一间店，在地人说的青州小菜今天有开耶。我就拉着一群我好朋友，他其实早上已经吃了一点东西，所以就是肚子是饱的，但我还是拉着他陪我去那间店，发现好太好了，在我前面呢正好有两三个看起来是在地的熟客正在排队点菜，你就看着他点说爱加麻爱加鹅啊阿姐菜包能叶菜几行几行呢，然后我说所以我是要这样子点餐啊， 没错，我这一天的早餐就吃了蚵仔姜母，而且它的蚵仔又饱满又多颗，就是粥本身就已经有咸味，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碎肉粒这样子，然后它再另外加上很烫好的蚵仔，另外我点了两道小份的青菜，这真的是超级满足的一个进香早晨。在吃的时候我都想说，哇，就是这么奢侈的香灯脚行程是真的可以的吗？这个摊位呢，它是青州小菜，它的蔬菜并没有说非常多种，大概就是茄子，然后炒高丽菜，菜包能，你可以选择要点咸粥或是点卤肉饭或是白饭，那其他的空巴啊、笋瓜啊、豆腐都可以单点，那就会阿姨就一一帮你算好这样子。那姜糜呢，也可以选择要纯姜糜或者是蚵仔糜，这样我这样早上吃起来我记得是105块左右，其实以它的丰富丰盛的量来讲算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价格。那一天呢，我们吃完之后在雨中从大甲出发，而这一天也是九天以来唯一一天有下雨的日子。接着呢，地点就跳到了云林的斗六。中间彰化没有讲，并不是因为彰化不好吃，而是因为我去年已经讲过足够多的彰化芭乐了。这边其实并没有真的进到斗六市里面，而是在进到斗六市前的最后4公里外的一个村庄，它叫做石榴。说是村庄呢，它其实也更像是小镇一点，因为还算蛮热闹的，只是里面的路不大，大概就是双线道，没有办法让太多的游览车进去。那这天奕纯呢跟爸爸走在我的后面一段路，而我超前的神教的进度算是蛮多的，所以我就先在前面找一个定点等着他们，因为看大家所说今天娘娘还不太确定到底会不会去到斗六，如果我先到了斗六但娘娘停在石榴的话，那就会很悲剧，我就要再走回来找我们的游览车。所以呢，我就在 Google Map 上面稍微找了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店家，接着我就发现了，有一间冰店，而且这间冰店是在地的40-50年的老店，然后它是藕冰，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是怀旧的冰饼，甚至它还有漂浮汽水，但吸引住我目光的就是香菜花生冰饼。没错，你没有听错，我那天 po 这个口味到现实动态上的时候，被超多人回了一个就是惊讶的贴图。但大家想想看嘛，花生跟香菜不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搭配吗？不管是宜兰的润饼冰淇淋，或者是以前吃的软的那种花生糖，软的花生糖里面再加上香菜或者是撒上海苔粉的口味并不少见啊，甚至在台南也有一种是卷起来像枕头形状的花生糖，里面还会包新鲜的香菜呢。那这一个香菜花生冰饼算是非常非常这间店非常非常特色的口味。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是用花生口味的把布冰在里面包进新鲜的香菜，它是用新鲜香菜去切成比较小的碎末，但是你在吃的时候是可以咬得到，就是那个香菜叶跟香菜茎它是有一点脆脆的口感的，而你咬下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香菜的香气，不过因为温度很低啦，它就不会像你在吃米线狗啊或是吃热食的时候那个香气这么的奔放。那这个冰饼我觉得非常有趣，外皮那个饼壳的部分其实是带咸味的原味苏打饼，没有青葱就是原味的，中间夹着甜的藕冰，花生口味藕冰，然后还有大量的香菜，在别的地方也吃不到这样子的口味。那另外呢，我也想要推荐他们家的其他口味，尤其是芭乐口味的藕冰，真的很好吃呢。就是因为早上我们才从彰化一路南下走到就是斗六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也吃了不少的芭乐，而且是真的很好吃的西周芭乐哦。我吃了第一口芭乐冰淇淋的时候就觉得哇哦，这根本就是我早上吃的芭乐然后变成冰淇淋的形状嘛。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浓烈，但是自然的那种花果香，大家如果有吃过就是非常手软的芭乐的话，大概就是那样子的香味，但并没有到土芭乐那么像香水一样啦，我就是很自然的味道。而且这一间的冰呢，我吃了几个口味，它的甜度都调的比较低，而且做的比较清爽一点。那这一天晚上呢，妈祖娘娘果不其然的就停在了石榴，而且是石榴的土地公庙。据说这是，有人说是几十年，有人说是百年以来第一次走到斗六，而且是第一次停在这座的土地公庙。而且呢，就因为这座土地公庙它实在是太小了，所以神教想要冲进去的时候还差点没办法挤过那个门槛，最后好不容易教班把神教停在土地公庙里头，结果反而换教班的人出不来了。最后呢，他们是从神教下面钻出来，那隔天早上再钻进去把轿子抬出来的，我觉得真的有够可爱。那下一样食物呢，也要说到它就是云林，但是是我今年新遇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在云林的土库。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当然进香途中我会吃到很多很多好吃的小吃，就是这一整个过程中的小吃都让我觉得天啊，回台北我要怎么办，就是台北还是有好吃的小吃啦，只是种类不一样。那尤其是这一天我们来到土库的时候，因为从前一个乡镇到土库之间呢，会经过很长一段由小叶榄人组成的绿色廊道，那在这一整条绿色隧道中呢，就有非常非常多，路两边都有非常多的点心站。这边的点心站大家真的是没有在给你客气耶，就是各式各样。我那天吃到了西瓜，吃到了青冰，还有草莓，甚至我还拿到了鸡精人参饮啊之类的东西。他说这么奢侈是可以的吗？那因为实在有太多好吃的节缘品，其实我中间是很节制的在拿的，因为我们一路上都是推行只拿你要吃以及你吃得完的食物。我自己是这样的，如果你当下没有想吃的话，除非你预期晚一点会没有食物，或者是你算好这是今天晚餐的分量，不然就只拿你当下想要吃的东西。不然其实很有可能是你现在想着这个我等一下再吃好了，但真的到了那个等下的时候，你又遇见了其他想吃的东西，结果你身上就是囤了太多太多的食物，最后吃不完其实是非常浪费的。而且像我是跟游览车，所以还有可能晚上有地方可以做冷藏啊保存，但如果大家是走徒步的话，你不太可能在路边借一个冰箱吧。对，所以在这里还是想要跟大家推广一下，如果你有机会来走白沙屯进香的话，真的就拿你需要的就好了。好，那回到土库这边，到了土库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就是不应该再拿新的食物了，因为我大概已经看好我晚餐的东西要吃些什么。但遇到了一个姐姐，他的点心摊位上面呢，有长得有点像超阿贵的贵，但是他的贵皮是紫色的。我经过过去就想说，好特别哦。可是我现在身上有其他的食物贵感觉又不太能够放隔夜，因为那样就不好吃了。该怎么办？那不然就先算了好。结果似乎是姐姐看到了我的表情，她就说：“你哪一个啦，太姐啊？”我说：“ 啊，不过我身躯顶搁有物件，搁有食的物件呢。哎呦，你摕一个袂后悔啦，这真正足好食，足好食的啦。然后我就拿了，没办法，就是超阿贵能是吸推磨嘛。我真的是觉得，合理嘎仔我有摕呢，那颗紫米的贵。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是我到现在还会想念的口感跟味道。先不说它的内馅，因为内馅就是它是菜包米，只是它做的比其他再更脆一点点，然后不会很油，口味是中等偏清爽一些啊。因为它的菜包米呢，体积感比较明显，一般的菜包米可能会比较扁一点，就是扁平的那一种萝卜丝，这一个呢它是更像柱状的萝卜丝或是萝卜条，所以吃起来的清脆感还有口感的存在度都比一般的来更高。但最特别的是它的紫米皮，它的紫米皮软到不太像一般的超阿贵，一般超阿贵是很 Q，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硬，让你可以不断的去咀嚼，然后会在嘴巴里面有更多的弹性。但这个紫米皮呢，它是软 Q 型的，就更像湿润的麻薯皮的感觉。那一天的晚餐也因为这样变得好幸福。但我也必须要谈一下我刚刚说的当归鸭面店的那一份烫青菜，因为我在这之前呢才刚去拿了餐车的一些菜，加了超爆好吃的北菜肉，还有一点都不苦的豆酱卤苦瓜。就是这两道菜是好吃到我就吓了一大跳，但因为早上都没有吃蔬菜，所以我就去当归鸭那边去点了一份烫青菜，然后放在刚刚那个菜就是餐车他们提供的塑胶碗里头。但即使我只点一份烫青菜，然后跟姐姐说可以帮我放这个碗里吗，她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耐烦，虽然这已经打破了她原本的固定的流程。她就说那你稍等一下哦，我帮你把菜沥得更干一点。那当她把那一份大陆妹沥干的大陆妹放进碗里之后，我就看她从容不迫而且又非常利索的开始舀了至少有4到5种不同的料，肉汁、酱油、应该是蒜泥，然后猪油，还有肉燥， 一个一个都是分开的，最后撒上一把很新鲜香脆的红葱酥。我就想一想，哇，这一份烫青菜其实也才35块，而且挺大份的，他是这么用心的去制作这一道简单的东西，感觉他送出的每一样食物都是他认真产出的作品，真的看到的时候觉得有一点感动。最后呢，我就把这一份食物烫青菜，然后搭配着那个紫米粿，当做我的非常非常幸福的晚餐。那接下来呢，我要讲的是我在北港的第一罐啤酒。我们到北港的第一天，我跟逸纯一起走，然后因为那天天气其实非常热，那人又很多，真的是比前几天都还要更多的那一种人山人海的量。那也刚好因为那一天是周末星期六的关系，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终于穿过一道可怕的人潮之后呢，看到路边有一个摊位，那我看一看，因为他们是用那种橘色的大水桶，然后装了冰块冰水，再把那些铁绿罐啊或者是宝特瓶啊这样的饮料，就是让它浮浮沉沉的在那个冰水桶里面。我一看，这么多的铁绿罐中为什么有2罐看起来特别显眼的东西呢？我知道了，他们是百威呢。然后当我走 pass 过那个水桶之后，我又再次回头看了一看那2罐百威，然后逸纯说你想喝哦，我说有一点 然后又回头看了一下，然后呢摊位上的大哥似乎是看到了墨镜之下的眼神，他就拿起了两罐百威然后向我招手。我想说我不是戴着墨镜吗？这样你也知道啊，你也知道我在看什么啊。然后我们两个就走回去，双手接下来那两罐百威。这就是我这一趟进香的第一罐啤酒啊，在那个30度以上的北港艳阳下，真的是太舒爽啦。那我们那一天呢，基本上其实中午吃了一些东西之后，下午就要赶快去香客大楼梳洗，然后做一下休息，因为晚上就要从北港再出发。其实白沙屯妈祖娘娘呢，她到北港是要进香然后取回北港这边的香灰的，因为有一个说法是，当初白沙屯的妈祖娘娘其实是从北港朝天宫这边分灵出去的，那来到北港其实就有一点点像回娘家或是回到原本分灵的源头的这种概念，这是其中一个说法，也有其他人或是其他种的说法，但就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参考。娘娘就算回娘家也不能待太久呢，中午才到，然后晚上又要出发北返了，所以啊，为了凌晨的时候的北返，我们下午稍微做一点梳洗盥洗之后稍微的睡一下，大概是六点多，我是六点多的时候在香客大楼吃的晚餐。香客大楼的晚餐真的是太美味了呢，再次吃到了中南部限定加了扁鱼的美味白菜卤，而他们的卤肉也是肥瘦正好，就连肥肉的地方呢都正好是化口但是又不会软烂的程度。然后我吃了一点笋丝羹，好吃的又湿润的炒米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忍不住觉得天哪，要是这间庙在我家旁边，我愿意付月费每天来吃饭，但当然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天晚上呢，我们就被游览车从北港载到了香客大楼，再被载回了北港镇上。而那天晚上其实真正的进火的时间是在凌晨0:10，只是我又一样提早比妈祖娘娘更早一点出发，也是因为怕后面的人潮，跟着神教走的人潮会太多，而自己的脚步可能没有办法像教班那么快，因为回程是急行军，所以那个速度甚至会到像小跑步一样，所以我选择先出发，然后让自己有多一点闲适的时间可以看一看四周。就在我背对着朝天宫走向武德宫的方向时，我想说在出发之前都来到北港了，那想要吃一点就是平常没机会尝试的东西，或是这里特色有趣的食物。但我那天晚上也是带着一个犒赏的心，最后我在路边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冰淇淋，而那一天的口味呢，我选的是花生芝麻。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云林啊、北港啊、土库啊、园长等等一带其实是产花生非常有名的地方，所以我点了一个双口味的甜筒，鲜奶冰淇淋跟芝麻冰淇淋，就是两种口味，再淋上浓浓的花生酱跟芝麻糊一般的芝麻酱，非常甜但是非常浓郁美味。在那个当下真觉得哇，好，我做好准备吃完这个就可以出发了。那当我在路边吃着这个甜筒的时候，稍微滑了一下 IG， 我发现我追踪的台湾漫画基地他们发了一个新的贴文呢，结果我一看，仔细一看，OK， 我申请的文化部的漫画 与行销创作补助名得奖名单公布了，然后我申请到了，是我理想中的奖金金额。我当下站在北港大街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那我就回头看了看朝天宫，因为我想起去年我所许的愿望，我心里就只剩下满满的感谢。就好像连尖叫也尖叫不出来，就是我也没有完全的觉得这出乎意料，但是你们为什么会在星期天的时候公布啦？文化部的各位，你们是在加班吗？好，这是我的第二个念头。但就是我没有想到会在白沙屯妈祖进香的途中收到这一个这么大的礼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而这也是让我确认了今年的创作计划，我可以更加专心的去画我的原创漫画故事。好，关于漫画的部分大家可以连到我的插画账号再去看，我会把它跟塞甲这边做就是做分开。不过在这一趟江旅程上的一些故事，我也有考虑把它画成短篇的漫画。那我们就跳到下一个故事吧。这一次呢，在路上其实遇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人。我们在北返的时候啊，急行军只有两天，也就是说150公里左右的路程，必须要在两天之内走完。那如果你走不完，当然也可以搭车回去，但我是尽量让自己就是用走的方式，能够不上车就不上车。所以第一天我大概是9点半左右从北港出发的。当我真正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已经是隔天晚上的大概9点半左右了。但在中间当然有一些比较短暂的休息啊，或是吃些东西，然后耍废之类的。对，但是回程的第一天基本上可以算是24小时中，我只睡了4个小时，然后是回到游览车上做一个小睡。这段路上啊，其实有一段是非常无聊且痛苦的。你刚从北港出发的时候，一直到武德宫那边，都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节缘摊位、车子，他会觉得很热闹。然后大家都一直热情的给你食物，跟你打招呼，叫你加油。那走到再稍远一段，会先经过东市，东市的市区呢也很热闹，很多吃的东西。那再一路往北走，其实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是两边只有田、水圳跟零零星星的人。像这样子的路段大概维持了有3-4个小时吧，在那个四周没有什么变化，相对比较枯燥乏味的路段，其实真的是有点难熬的。再加上那一天晚上几乎是无风的状态，所以觉得就是全身都黏黏的，然后又湿又热，一直一直喝水。最后我就打开了 Podcast 节目，也非常感谢我是我钟爱的节目影书店陪我度过了那个凌晨3点到5点的枯燥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像是在休息，如果它是一个干爽然后有风的环境，我或许会更能够进入于自己的对话或冥想。但是因为实在太热了，我整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会需要一些东西来把我的注意力从那之上移开。那很有趣的是，大概在6点左右，我在路边的一个休息区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隔壁有一位大哥，然后就跟我搭了话， 他跟我搭话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我的球鞋啊，我的慢跑鞋。他说欸，你鞋子很好看耶。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而这位大哥他叫做 Duncan， 跟那个插画家 Duncan 是一样的字。然后我们就一路从那个地方，从六点多，然后聊聊聊聊，一直走走走，边走边聊，直到了王宫。途中呢，我们经过了我去年最大的坎，也就是西滨大桥，从云林到彰化的一座3公里长的大桥。去年呢，大概是在早上10点左右路经过的，所以非常的热。那今年是在清晨大概6点左右，而且配着聊天，很快的就把它走完，完全没有时间感。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有这位大哥的出现，让我在回程的路上明明走了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却没有感觉到那么多的痛苦。这位大哥呢，他大概是50岁左右，那他有2个女儿。我在想，或许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在理解现在年轻的小女生们，以我的角度来看，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虽然我当然比他的女儿大了蛮多的，大概6、7岁吧，但我也从他的身上看到，哦，身为一位父亲，在面对孩子的一些反应或是一些要求的时候，他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在应允回应，并且不遗余力的给予爱的。在这其中，我觉得他很有趣的一个教育方式是，他跟他女儿说，你在毕业之前一定要爬过一次你们学校的校门，才叫读过这间学校，才能够毕业啊。不是校门啦，是围墙。我真是听到是笑死。好哦，我们家人从来没有叫我做过这件事情，但他是一个想法非常开放，然后也很自由的让孩子去发展的人。我就觉得听一听之后真想认识他的小孩，而且能够在这一路上分享遇到跟自己价值观相近，然后可以互相讨论一些事情，没有年龄隔阂的朋友，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我们大概在王宫的时候呢，因为我实在是太想要上车休息一下了，所以我们在那边就先做了一个道别。邓恒大哥呢，他想要继续走下去，就说那我们如果之后有缘的话应该还会再相见吧。接着我就到车上稍微休息了一下，明明就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那个时候竟然精神超级好。我在车上大概眯了2个小时吧，接着就决定要下车开始继续走。而王宫呢，到鹿港的这一段啊，我只能说它真的是最痛苦的一段路。它非常的长，两边没有什么遮荫，最大的遮荫就是建筑物的影子，但你如果走错边，也就是靠右边走的话，就会很热，但靠左边走的话就没有什么节人品的摊位。那熬过了这一段之后呢，晚上走到鹿港小镇里，那一天我还记得妈祖娘娘就是没有走进镇上，反而是绕了外环的道路很大的一圈，然后一路往深港去。而我看着我们的游览车的车长小姐在赖群组里面发了游览车的定位，我查了一查，OK，还要再走3个小时。我想了一想，我还是输了，决定要去找捷运车上车，搭到我们游览车的位置。那我那一天走走走走走，在台61线上，在路边呢就被一辆捷运车大哥捡起来，他说欸，你要去深港吗？我说啊，你们要去福安宫吗？对，因为有同样的目的地，然后实在可能看起来实在太累了，所以就被拎了起来。而这一段呢，也是我唯二搭车的路段。大概在晚上10点左右呢，我抵达了深港福安宫。而这一天晚上，游览车的车长小姐竟然跟路旁的一户人家借到了浴室跟洗手间。我完全没有想到走急行军的时候 竟然还能够洗澡，天哪，这么幸福真的是可以的吗？于是一整天的各种灰尘脏污还有疲惫的心都在洗澡之后觉得充分的受到了疗愈。但这个时候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晒伤了，而且我晒伤还不是普通的晒伤了。我早上戴了墨镜，戴了口罩，被这些东西遮住的地方都没事，但我就是露出了我的额头，而我的额头上就留下了一块 T 型的黑色。当我坐在鹿港小镇的路边，用前镜头对着自己拍一张照片之后，我想说 What the fuck?这根本就是印堂发黑吧。接着我换成后镜头拍了一张照片，觉得哇靠，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啊。当下的我直接失去了走三个小时到深港的斗志，就为了这样，所以我去拦了捷运车，我想要上车好好处理我的晒伤。当我上车之后稍微敷了一下芦荟，睡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们游览车已经在台中龙井了，而且就这么正好，当我看了白沙屯的 GPS app 之后，发现头旗就在我们后面一点点。我大概醒来之后，大概过五分钟以内，把鞋子穿好，包包背好，我就开始下去又继续走了。而刚刚讲的这一段，从鹿港小镇到深港，然后再从深港到龙井，分别是捷运车跟我们游览车，就是我在这300公里里面唯二搭车的路段，其他时间我都是用走的。而我算了一下，中间那一段大概是17公里吧。接着呢，我就从大约3点左右开始走，从龙井这边一路的再往北走，走走走走走，那一天停的地方我记得是到了苑里吧。那天正好就是我好朋友小春他家在苑里那里，而他们中午早上的时候也有摆捷运的点心摊位，我那天就从通宵再搭了车回去住在他们家。因为那一天晚上其实已经走到通宵的慈后宫了，我那天真的是累到不行，就边贴着药布然后边打瞌睡。我人生实在很少有这一种是极度想睡但是又不是喝酒的时刻。那一天呢还被小春的爸妈非常热情的款待。小春他们家呢其实是在苑里的黄昏市场摆摊卖一些自制的食物，我到目前吃到了非常好吃的手工纯素菜桃粿，然后那一天晚上忍不住喝了两碗的超美味麻油鸡，因为他们不管是鸡的肉质或者是汤的味道都让人忍不住想要再喝第二碗，因为我其实平常是有点害怕过度浓郁的麻油味的。然后也吃了各种水果，我深深的在这里感受到了苑里人的热情。我想在这边呢我们稍微做一点休息吧，下半段我会再讲一些简单的小故事。那这里的故事比较多会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那还有最后的结尾会提到我参加了2年的白沙屯，在路上听到一些参加10年十几年甚至更久的人所分享的故事，还有我今年整体的感想。回来咯，刚刚停在我们回程的第一天走了20个小时，然后只睡了4个小时，我们一路走到了台中，再借住到苑里。那隔天早上起床之后呢，就再搭上火车来到就是妈祖娘娘停教的慈后宫。慈后宫呢其实比通宵车站还要再往北，更靠近白沙屯站一点，所以这一段路呢反正我昨天已经走到了，所以从通宵车站到慈后宫这一段我就搭了捷运车过去， 因为我其实已经有一点小小的迟到了。不过这最后最后的回到白沙屯拱天宫最后最后的七公里这条路，其实娘娘是走得非常不急不徐，很从容的，因为来到苗栗其实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嘛，所以她可以慢慢的晃，慢慢的看看朋友，看看大家，看看自己的领地，我不太确定能不能够这样说。而且也会到不同的，像娘娘很喜欢小朋友，经过国小的话就会进去，就是稍微停假休息一下，看看孩子们，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关于教育啊，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场所。所以呢，这一路上其实也会有特别热情特别多的一些结缘的摊位。那这一天我在通宵到院里之间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回收，就是收大家的一般垃圾跟回收的那个小摊位，他们有两个人，一个人拿着写着回收两个字的纸板，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位姐姐，她拿着珍惜妇的纸板，征求的珍，珍惜妇。那我跟身边一起走的朋友想说，哇靠，他儿子一定感到超社死吧，但我们也没有多想，我就拍了一张照然后继续往下走了。但因为路边竟然有剥皮辣椒鸡汤，我那天走了半个小时都还没有吃到早餐，拿了一个菜包之后，吃完菜包再看到旁边剥皮辣椒鸡汤，觉得哇，那喝一碗汤好了。结果喝完汤我就想说回去刚刚那个回收点把碗呢丢进去回收吧。这时候我正好目击了有另外一个大姐问刚刚那位姐姐说，诶，人家真媳妇哦，你是真回收媳妇吗？我想说你如果真回收媳妇的话，我应该可以应征吧，我去年才刚单身啊。我实在是忍不住心里的疯狂，就是狂风暴雨般的爆笑。而在这一段路上呢，其实我也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景象。回到苗栗之后，我觉得是整个九天以来鞭炮最多的一段。今年的北港反而没有那么夸张，也有可能是我没遇到，但是在通宵这一带甚至还有好几台吊车，然后他们是把整串大概有5层楼那么高的鞭炮串这样子拉起来，当轿子快要到的时候就点燃，然后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爆完之后，有的甚至还会有彩色的烟。经过那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原来这就是鞭炮挥卡在眼睫毛的感觉。即使经过了好几分钟，都还是觉得那种卡卡的感觉依然存在。另外一个大概就要说到可以连接到我最后想要讲的一些话，就是今年有蛮多人是来扫摊结缘品的。就是大家知道白沙屯其实你可以不用报名就来参加，那你要参加几天其实也都是非常自由的。民间其实有一些旅行社，他们是办了一日白沙屯进香之旅，那来参加的人呢，基本上你就会看到他们是没有臂章的嘛，因为并没有报名就是拱天宫那边的登记。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就是被缆车放下来之后就到摊位上开始拿食物，而且拿的是过量的，就是你会看到他的整个袋子里面装满了他一个人绝对吃不完的食物量。然后有些甚至拿了好几份一样的东西，最后把它包进同一个自己带的塑胶袋里面。也有人是到放着糖果饼干的摊位上，每一种都拿了好几个，就是装得满满的回去。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开始是很傻眼的。真的会很希望所有来参加的人都能够有更好的自觉，就是珍惜你的食物。这些食物呢，其实都是提供的人想要慰劳一路上跟着来的香灯脚， 还有想要跟来参加进香的人分享他们的喜悦跟拥有的。但这样子的分享应该是要被珍惜，而且是适当的取用的。据说啊，过去的白沙屯，甚至不用到几十年前，就八九年前吧，那时候报名的人数大概才10000人以内，并没有这么多的就是结缘品结缘摊位，那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珍惜且节制的在取用这一些结缘品，毕竟提供的人都是好意分享给你，但并不是他的义务。而现在因为这一个活动他越来越知名了，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今年甚至登记的人数就有将近180000人，那就不用说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报名而跟着旅行团或者是自己来的。那这么多的人呢，当然准备的商家他们可能就会再准备更多的份数，但人多的时候总是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食物是被扫摊的，也有人拿了食物之后只吃一口觉得不合胃口之后就丢掉或是遗留在路边的，这样的人当然是少数，大部分的香灯脚呢其实都还是非常的珍惜所得到的物资，只要拿了就会把它吃完的，但也希望这样子的乱象可以由香灯脚之间彼此的提醒简单的教育之外，拱天宫这个官方的单位也能够出来做一些什么，就是呼吁大家或是对香灯脚们信众们做一些教育，让大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很好的香灯脚，在圈外也能够让大家留下好的印象，这是我今年就是参加到现在的想法。那当然正面的想法是很多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参加进香的人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真挚而且乐于向你分享的，我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人，不论是香灯脚或是当地的居民们。对啊，所以我其实今年看到了一些去年因为没有走到最后所以没发现的事情，但我也在通宵院里这一段因为时间很充裕，所以多跟结缘摊位的人们聊了一下，不管是跟了8天的手冲咖啡摊，他们来自台中神冈，也有来自花莲的，或者是当地的开放了厂区的洗手间给大家的大型工厂，我甚至还跟里面的其中一位师傅聊天之后发现他竟然是直播主。就像这样小小的有趣的相遇是我很印象深刻的，但我也很希望像这样子美好的一场旅行一场进香能够在即使人数增加到这么多的状况下，大家都还能够有意识的去维持秩序，去让整个品质是好的，去让这一切能够永续的传承下去。而再回到最后的最后，刚才有说嘛，在北港的路上我发现自己竟然拿到了漫画创作补助的奖金，那这其实也是我去年进香途中还有进香后到拱天宫对妈祖娘娘许下的愿望。去年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有好好画画的一年，而今年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回馈，就期许自己能够真正的好好利用这样的机会，好好突破自己在创作上的一些困境或是即将来到的挑战。也希望在明年进香的时候，虽然还不知道会是几月，在那之前能够把作品做到一个段落。那关于漫画的东西呢，我之后就可能会稍微泼在塞甲一下下，但是让大家就是把它导流到我自己的插画账号，会跟 Podcast 节目的地方做一个分流。那最后我还想要宣传一下嘉应结缘品的亚克力吊饰，亚克力 钥匙圈，我会把它放在首页的连结里。我今年做的结缘品啊，因为其实我只做了50个，就是在走完进香我还想要再做一个加印，每一个的售价预计会是100元左右。那在扣除所有的制作成本之后呢，我会把所有的盈利都捐出给社福或是弱势单位。那这部分会捐给谁我还没有决定，如果大家有推荐的单位的话也欢迎私讯给我。那今年的这个节缘品图案就是粉红超跑的神教，收到的人都还蛮开心的，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原本印的尺寸是 6×6， 这一次加印应该会把它再印大一点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很欢迎去填表单或是私讯我。那今年2024白沙屯进香阿西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就是比较更好奇想要知道的事情，也都很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Mixerbox 或是任何的收听平台上面给我留言，或是在我们 IG 脸书的私讯里面私讯我。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就是帮掰开的阿西师付个医药费或者请我喝杯咖啡的话，也可以利用下面的抖内连结哦。大家的每一个回复，每一个意见回馈，都是我持续创作下去的动力，也非常谢谢一直听到这边的你，不管是在绘画或是在 Podcast 上面都持续努力的创作下去的，也希望听到这里的你接下来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一年。那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